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的学习圣经，更好的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这可以指当耶稣升天的时候，圣灵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是孤儿，也可以指他好像离去了，可能两千年三千年，但他还是会来接我们。第十九节，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我们可以说，一直从耶稣死了以后，一直到今天，世人没有看到耶稣了。复活以后，耶稣没有向他们显现过。复活以后，使徒行传也讲，耶稣只向见证他的人显现，世人不会再看到了。他们要再看到，就跟启示录讲到，他们会哀哭的看到主的再来。而我们今天有信心，有主的话，有圣灵，我们就看着他，而且我们活着。那么到那日，我们刚刚说过，到那日就是当我们有信心的日子，当主再来的日子，当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跟父、跟子都有美好的结合。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在十三章到十七章这里面，这个字是最常出现的，就是爱。一般讲 agape 或 agapeo 是动词和名词，比前面比其他地方都出现的更密集啊，就是爱是这里面主题，但这个爱呢也跟圣灵的工作很有关系。二十一节说遵守，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这人是爱我。注意，遵守是遵守主的命令，听主的话是爱主，这我们能够懂。就不是有这个口头上面，还有在行动上。但是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他在讲爱神有两个状况，一个是遵守主的命令，另外一个是有主的命令。有主的命令为什么是爱主的呢？我们也要讲远一点了。当然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主的命令，因为神对人的要求在一般启示里都有啊，要我们信靠他。但是神对神的儿女好像特别清楚的把这个我们应该彼此相爱的命令给我们。各位，你能够，我想你能够体会，我们如果要求别人做事的时候，或者我们给人家下命令的时候，你去做这个做那个，你是爱他你才会跟他讲，或者说这是交流的，你是爱他，你也知道他爱你才去讲。包括圣经里面有讲，耶稣有举例子，你在生活里面也是，你请儿子到垃圾，这个命令是对那个比较爱你的儿子才讲，要不然讲，哎，老大，麻烦去倒垃圾。哎呦，我在忙，你没看到吗？你后来就不想请他做事了。我们会请他做事，是因为我们爱他。那么，我们爱他，他也就会爱我们。所以，一个人不只是遵行主的命令，他必须听到主的命令。哎呦，这也是我基督徒多么需要学习的事，就是我们喜欢神跟我们下命令，我们喜欢听到神给我们的律法，像诗篇119篇，我何等羡慕。各位姐妹，你们可能这方面又特别能够懂了。现在你们的老公也许不一定是这样，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特别容易体会这一件事，就是他天天希望你跟他下一个命令，巴不得你叫他赴汤蹈火，他就很喜欢拍你马屁嘛。就你很想，这我另外看到我太太对我小孩子也是这样，哇，好想帮儿子洗澡啊、换衣服啊、 带他做什么，就他喜欢为他做事。他喜欢听到儿子跟他说，妈妈你帮我烧一个什么东西我想吃。就我们需要常常被神的爱来充满，使我们被他的爱充满，我们就喜悦听他的命令又去做他的事。当我们缺少这种爱的时候，我们不喜欢听到他的命令，我们更不想做什么事。他一个人有主的命令又遵守，这个人是爱主的。当然就他这里讲的是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就好像我们做了很多爱的事情，爱子的事，天父才爱我们。当然事实上是天父先白白的爱我们，我们才能爱子，我们才能爱父。不过这个话你也能够懂。我的岳父可能并不爱我，但是如果我很爱他女儿，他就会很爱我。对，这就这句话，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就是因为你对子是这么的尊重，听他的话，天父就爱你，我也要爱他。当然耶稣本来就爱我们，并且要向他显现。22节，犹大不是加略人犹大问耶稣说，主啊，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吗？耶稣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行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各位，我知道我们今天讲的这些经文里面有些就是很难懂吧，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也没有什么很深的字眼，我们轻松点看看能不能懂哈。我要向他显现。犹大说，为什么要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犹大问的问题我觉得有点笨，对不起啊。为什么向我们显现，不向世人显现？理由就是我不够爱他们嘛，所以不向他显现。好，各位姐妹，这是很难听的，但是恐怕这是最好的例子。你的身体向谁显现？你洗澡别人可以看吗？你的身体向你所爱的人显现，而且你乐于向他显现，你不爱就不想向他显现。各位，这些千万不要想到这些色情的这些东西啊，我们想到是真的夫妻男女之间的爱。这个不是只有用男女之间的爱，我想我们就能够懂。你的身体哪是随便给人家看的，越美的越不能给人家看，只给那个我所爱的人看。但这个不是只有在男女之间，这又是摩西和上帝之间，就是这样。就在出埃及记，我常常提这件事。当以色列得罪上帝，上帝很愤怒，然后上帝说，我不要跟你们一起去，我差使者跟你们一起去。摩西说，你要跟我们一起去，而且他自己也很沮丧，因为这些百姓这么背你。他说，我要你把你的荣耀显给我看，也就是说我要看。就我再一次又回到各位，当男女相爱的时候，那个关系就越来越密切，密切的时候看就看得越来越多。摩西说，我要看到你的荣耀。摩西一生要看两个荣耀，一个要看上帝的荣耀，一个要看迦南美地的荣耀。其实这样我们都略略能够懂了，就是哇，你们眼福看到那个什么上次摩内的画展览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黄石公园？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阳明山那个日出日落的美好？我们能看到是一个福气，我们看到就某个意义就是得到，得到就某个意义就是进入，进入就某个意义就是分享。所以看到神的荣耀，神把自己显现给我们，是我们得了他的恩典，是我们得了他的恩典，也讨他的喜悦。世人当上帝把一切美好显，或者一切很简单的美好，就是这个受造的世界美好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都不欣赏，他们都不会想到说这是上帝对他们爱， 何况更深的。好，这里两个显了，上帝把他的命令和他的荣耀显给你看，都是对你的拣选和爱。如果上帝不拣选你，你根本不稀罕这个。那上帝会继续把他的儿子，把他的美好显给你看，就是你遵行他的话。好，不但你遵行他的话，他把他美好显给你看，他还要到你这里来啊。23节的下半句也是我们很少想的，就是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不是我们到神那里去跟神同住，而是神圣父和圣子，当然从上下文来看也有圣灵，要到我们这里来跟我们住在一起。这个如果我们不是在主恩典中，也不会觉得是多好的事。各位，我今天要到你家住，哇，累死了。曹雪芹这个家里接驾一次皇帝都要破产了。哦，哪有这么好的事？或者说父和子到我家来住，哪里是很好的事？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想得完整一点的话，父和子的来就是他会带来多大的荣耀和幸福，也是我们已经蒙了多大荣耀和幸福。那么我们就会说，哦，你到我们这里来，这是多么好的事情。24节，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亲近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那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各位，这都是艰难的。上帝对我们的爱实在是非常的实际啊，对我们爱不仅救我们，给我们永生的盼望，而且也叫我们更经历到一些很艰难的工作。这就是今天基督徒，如果我们要成熟长大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不仅是知道他白白的恩典，我们也需要经历生活中遵行他道的艰难和痛苦。各位，遵行主的话一定很多的痛，一定很多的不舒服。就我们今天在唱主啊我爱你，或主你何等爱我的，我都觉得我们在唱，在享受这些时候，都跟世俗没有什么不一样。我有的时候看到教会里有人唱啊，或敬拜赞美啊，主我多爱你，那都是一个什么，好像在热门音乐会上陶醉的状况，飘飘欲仙的状况，然后或者是很强烈的动作，或者是很柔性的歌声。各位，圣经包括在那里不是没有了，但圣经在讲到说，我们爱神的时候，是我们遵行他的命令，可能就是一些琐碎平庸的日常生活的事。我现在在牧会的时候，我也特别体会，甚至我们夫妻的生活我都体会到，哎呦，就是我刚刚说的倒垃圾啊、洗碗啊，或者是散步啊，或者是就是根本没有什么任何的就例行公事的吃早饭啊什么这些东西，如果我们真的在主里面忠心的做，那长久累积下，你就觉得那是一个很丰富的生活，很美好的生活。对不起各位，我又讲难听的话，现在你看的电影或者你看到色情的东西，就是两个人相爱，就是哦，我们的做爱，我们的性有多么的好。事实上，真的，我们问那个相爱的人，他当然不会讲，我们也不会问了。你结婚几十年，你记得几次性爱的事？但你记得你在平常生活中跟他在一起怎么样？也不是什么到哪里去度蜜月了什么，那都可能会忘记的。我们喜悦的就是每天忠实的做这些琐碎的事情，遵行主的话，遵行主的道。好，第25节，我还与你们同住的时候，已将这些话对你们说了。神基督对我们说话了，已经对我们说了。但26节，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 教和想，这都是悟性的事，指教和想起都是悟性的事。但是耶稣在这里把这悟性的事也跟圣灵的工作，就是我们一般在灵恩派里面都好像都觉得悟性跟圣灵没关系，可是悟性跟圣灵有很深的关系，而且跟爱有很深的关系，就是让我们被教导上帝的话，而且让我们能够想起主。哎，你记不记得要带一盒葡萄回家？哎呀，对不起，我忘记了。有时候常常忘记太太的命令，太太的交代，有时候常常忘记同事讲的。哎，记得要带什么来，记得要打电话什么什么，记得要提醒我怎么样，我们忘记了。我们通常忘记的是指什么，就我们脑力不行了，老年痴呆了，慢慢健忘了，这个是有的了，这是没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不忘记主，是因为圣灵会提醒我们。事实上我们即使讲这些，我们也还是可以记得，你最重要你最爱的你不会忘记。我们求圣灵帮助我们，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我们不但会记得神的话，明白神的话，圣灵会让我们想起那里的美好和甜美。各位，我都强调不要把这想成一种特别的什么属灵的经验啊，三层天的经验啊，特别魂游向外的那个经验，就是很平常的，当我们想起遵行而且明白神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就有二十七节的，这也是圣灵的工作结果。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平安这个字的意思又很丰富了，平安是我们在犯罪远离神就失去的一个东西，所以平安是一种喜悦的、幸福的，而且那个喜悦和幸福不会失去。各位，你们有这样的经验吧？喜悦的事和幸福的事常常会失去，所以我们一喜悦一幸福，我们担心就是失去它，所以在喜悦和幸福中常常反而没有平安。因为这么好的东西，人间都知道好花不常开的，有一好没有两好的。那很吊诡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在离开我们，甚至在死亡，甚至在痛苦，甚至被人出卖，甚至被人弃绝，甚至被人不认的时候，他显出他一个很奇妙的爱，他给我们平安。平安既是因为我们得罪上帝而失去的，就是因为耶稣的工作而我们重新得到的，也就是平安跟另外一个字又有关系了，就是和好。那么要和好，又因为我们所有的罪恶不再被主纪念，所以又跟称义有关系了。神喜欢跟我们藏在一起，让我们就有平安，那又跟圣洁有关系了。这些都是神的爱，所以又跟爱有关系。事实上这些圣灵的果子，这些神的恩典都是相关的，而我们也必须说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世界上越是有平安就越没有平安。怎么讲？你住在一个大楼里面，有最好的保全，有24小时的巡逻，每一个层楼都有监视器，各位，那就表示不大平安。那个你在一个地区，我在美国就有这样的经验，我们在那个城市里面有些地方，哇，那个警察巡逻的特别多，所以那就是不平安的。你现在家里回去要几道锁，你家里有几道锁，你的锁越多越贵就越不平安。最平安的地方警察从来不来巡逻的，最平安的地方你不必要上锁的。所以最平安的地方或者是最有安全保险的，那有几十道的秘密的， 各位，那个我们现在也知道，就恐怖分子攻击最厉害的地方，最平安常常就最不平安，最不平安的包括耶稣的死却造成了最大的平安。所以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有信心，包括我们经历很多的艰难，我们就有平安。这不是世人赐的，世人赐的平安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平安，我有最好的保险啊，我有最好的锁啊，我有这个大楼有最好的保全设备啊。但是有这一切不是不好，但都表示有危险。然后你看到电影，就是这种最高度的保全的地方就被攻破，最高度的有保全的这个电脑就被骇客侵入。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也许他还不侵入呢。我们在世上一定有忧愁，我们也一定会害怕，但是因为有圣灵，因为有神的话，28节，你们听见我对你们说了，我去还要到你们这里来，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我去了还要再来，这我们已经讲过了，是耶稣的死和复活，是耶稣的升天和再来，是圣灵的降临，都是哈，他还会再来，而且他的去也是对我们好的，他的来也是对我们好的。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因为父是比我大的。父比我大，这是指在救恩历史上的次序，就他们本体父子灵是一样大的。好，这我们又需要想到这个矛盾了。各位，我在跟我太太男女朋友的时候，就我们感情很好的时候，现在应该更好了，但是就姑且用大家能够懂的，我太太要去我岳父那里，那时候还不是岳父了，就是去他爸妈那里，我就不快乐，因为我很喜欢跟他在一起，你回你家里我就几天看不到你，不快乐了。但结婚以后，如果我们吵架了，他去他爸爸那里，去越久越好。好，这又是一个矛盾。你如果跟耶稣的感情很好，耶稣跟你不在一起，你会很快乐吗？你跟耶稣感情不好，耶稣跟你不在一起，你就很快乐。就我刚举的例子嘛，你老婆不在，你越去越久越好。我们跟上帝呢？我们跟耶稣呢？就我们跟耶稣，我们跟神始终有这种吊诡。就在人间的时候，当我们好像没有主的时候，当主给我们，当主对我们沉默的时候，当我们有一些很艰难的痛苦的事，不管是教会的家庭的，我们好像没有主的时候，好像十字架很沉重的时候，如果在这些时候我们对他还是有信心，我们是会有喜乐的。就好像现在世人都不太懂，就是我们肉体得到满足，肉体得到满足不是坏事，我们五官得到满足不是坏事，但好像这就够了。可是我们常常，我们在主里面得到最大快乐，常常是好像跟主的分离，好像主给我们很多忧愁，而我们愿意信的时候，耶稣到父那里去，耶稣离开门徒，耶稣上十字架，都是给我们最大的祝福。我们今天愿意背十字架也是最大的幸福。29节，现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不管是耶稣赎罪的恩典，或者耶稣将来要再来的那个恩典还没有成就，是耶稣预先告诉我们，到他成就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信心。哦，他都讲过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